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节目。在周日的节目里，我们偏重在谈有关亲子教育的话题。那么在2018年的一开始，麦思佳邀请了三位年轻妈妈来谈有关孩子理财的教导。我觉得越早教育孩子懂得金钱的重要越好。那么这三位年轻妈妈是莎莎、凯欣和学成。那在上一次的节目里，他们谈到了从小他们在家庭里受到父母有关处理金钱的教导，以及呢，他们如何把他们的理财观念和先生做了沟通，让他们自己的家庭里呢，对处理金钱以及对孩子的理财教育有一个一致的看法和观念。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三位年轻妈妈要跟我们谈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他们是怎样教导他们的孩子正确的金钱观。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三位年轻妈妈莎莎、凯欣和学成他们的谈话。
箴言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爸爸妈妈引导孩子更卓越。您知道吗？每一个孩子都必须有三种自立，那就是生活上的自立、精神上的自立，以及呢，金钱，也就是经济上的自立。如果父母为孩子定下了一个金钱自立的目标年龄，那么您呢，就要把握金钱观养成的黄金期，替孩子打下一生幸福的基础。教育专家呢，他们都认为教导孩子爱惜物品、珍惜的使用金钱是我们大人的职责。那么父母在家庭中呢，告诉孩子赚钱的过程有多辛苦，也就是金钱教育的第一步了。那么在孩子金钱观养成的过程里呢，通常是分成四个阶段。那这四个阶段我觉得父母也必须要了解啊。第一个阶段就是三岁以前，是让他们明白金钱很重要的时期。那三岁到六岁的孩子呢，就是了解金钱价值的时期。六岁到九岁的孩子，那么就是一个金钱体验的时期。而十岁以后呢，就是洞察未来的金钱管理期。那不管您的孩子现在有多大，开始教育他们金钱观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高兴我们三位年轻妈妈来到节目里，来跟我们谈一谈有关教导孩子管理金钱的事。在上一次呢，年轻的妈妈跟我们谈到了他们自己小时候从他们成长的原生家庭里面受到的有关处理财务的教育，那么以及呢，他们现在在他们自己的家庭里面跟他们的先生有很好的沟通，能够一起来面对处理他们自己家庭的财务。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再来谈一谈他们怎么教小孩子呢？是不是依照他们父母对他们的那种管教方式，或者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不同的一个教育孩子的观念和方法？ 那么我想还是要先让三位年轻的妈妈来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莎莎。
我是凯欣。
大家好，我是学成。
我知道学成跟莎莎专业就是会计啊，所以我相信呢，他们的家庭财务应该是有条不紊的。那么我想先听听凯欣，因为凯欣的专业是音乐啊。那么现在呢，其实已经研究出来了，在艺术方面或者是有创意的人，那么脑呢好像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所以呢我想在处理财务这一块可能就比较不会像会计专业那样了。那从上次的节目里呢，我们知道啊，凯欣家里是先生在掌管家里的财务。那么在教育孩子，也就是您的两个女儿财务这一方面呢，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我们就是分开，大概有四样不同的东西，我们就讲过，就是第一份就是我们平时要给的账单啊，我们家里需要给的钱，第二样就是我们小孩的学费，第三就是给神的钱，第四样东西就是我们平时家里要吃的东西的不同的东西，还有一个小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个这些钱是如果我们真的需要用的时候先用的一个钱在这边，我们就放在另一个银行，
就是
钱分开一点点
啊，就有的时候会需要突然需要一些钱，
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这个钱，
嗯，
我们就是怎样管理这个处理这个东西、
嗯。
我自己就是喜欢画画啊，
嗯，
喜欢写的音乐啊这些东西、嗯，我们这个就是我自己喜好，
是，
所以这些东西我都不需要怎么用什么钱、
啊，
但是就可以，因为现在我已经差不多除了很多我自己需要听的音乐，所以我就现在很多时候钱方面就是，就教好小孩的时候，我们就现在我们六岁的女儿大概五岁的时候，我就有跟她讲过，我们就要储钱，所以我买了这个奶瓶，
嗯、
如果我就看到她做事情好啊，自己做功课啊。不同事情的时候我自己就会放进去，我就跟他讲、
哦、
有时候我们几天出去吃饭啊什么东西，我们看到他有好的表现啊，
嗯嗯，
我们就跟他讲，嘿，你知道吗，你今天早上去吃饭的时候，
嗯嗯，
你帮助你的妹妹，现在我奖励你放一个钱给你，
嗯嗯，
有时候就是突然觉得在上学的时候他很开心啊，今天就、
嗯，
奖励差一点点的。
那所以你们对训练教育孩子金钱方面的事情是用奖励的方式来给他钱？
嗯，是，
并没有说固定的零用钱或是固定的帮家里做什么事情给他的酬劳，
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
嗯、
所以也就是让他知道他有了钱要存起来，存在那个奶瓶铺满里。
是，还有我有这个概念，应该需要培养他们怎么储钱，为什么我们要用钱、
嗯、
钱是什么怎么来的，我都有跟我女儿讲我们钱是怎么可以来的、
哦、
所以他有这个简单的概念，知道我们要工作性可以有钱来、
嗯、
我们怎么每天都会只有一个跟一个苹果一样，你会气掉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储钱的话、
嗯、
整个苹果都没
了，
是就简单的跟他大家讲，他自己都有一点的概念。
凯欣，你认为哦，小孩子几岁开始要给他这样的教育？
我觉得大概五岁你开始可以跟他讲一下简单的，就慢慢慢慢，你可以每一年可以给他一个目标，大概你想他到到哪个程度，你需要教他什么东西。
所以你们是觉得要教小孩子，那目前呢要教的是五岁开始教他存钱。
是，还有这套钱不是容易来到的哦，
嗯嗯，
钱不能就是因为你习惯我都要给你、
哦
因为有时候每一个家庭的底线都不是一样嘛。
嗯
嗯，
是，
嗯，学成呢？
哦，我在给教养小孩对金钱的管理呀、啊
嗯、
认识方面，我还蛮有想法的。我觉得我在这方面、
哦、你觉得要不要给他们？
我觉得就是要给他有这种。就是对金钱要有知道那回事情、
嗯、
那我比较着重点就是怎么样赚你的钱回来，我是觉得是在这方面我觉得我比较有想法、
哦、
就是大家都听过很多就是做家务可以25 cents、
嗯、
一毛钱五毛钱、
嗯、
我就非常排斥这种想法、
嗯、
我跟女儿的讲法是，我们都是家里的一份子，爸爸妈妈做家务，妈妈做菜，爸爸洗碗，我们都没有人给我们钱，因为我们是家里的一份子，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做的。所以你帮助做这些家务，抹桌子，摆碗筷，我们会给你口头上语言上的表扬，就谢谢你，你帮大忙了，你是很棒的小孩。但是我们决定这个，我跟我先生，我也很感谢他，没有就是跟我在另外一面，他也很同意我的想法。他就是觉得这种是不需要金钱奖励的。那他做了什么呢？他如果做特别的，好比说去洗车子，就是他在这他六岁的年纪做了稍微比他的年纪超出一点的。还有一次是他帮爸爸去花园除草，就是做的跟他是没有，我们没有想到他可以做到的这方面，可能我们会给他小小的鼓励。
就是不是日常生活里需要常处理的事情，
是
擦桌子、抹椅子这些事，
对
这些啊。
然后我们给他的鼓励呢，我们家里蛮好玩，我们很觉得很推那个乐高嘛，就觉得乐高是很对他们小孩的思维啊、概念啊都很有帮助的。
是，
那我们家里我就电脑上印了一个简易的乐高钱所以我们奖励他呢都是乐高钱，就是小纸币然后呢他就可以存。那他爸爸爸就在网上给他看，哇，很大型的乐高要100块的，他说你这样存，对，你100美金的，你存到这个100张的那个乐高钱，我们就可以去选这个。然后他就很期望很期待，然后他也不会用这个乐高买小东西，他就要存很大，他就是他的目标就是要存很大，买大件的那个玩具。
是，
所以我们给他的奖励有奖励，但是每次的奖励呢都是乐高钱，因为他现在毕竟还是六岁，他对他还说实话他都不认识钱，什么是1块5块，他看了他们学校其实一年级也刚刚开始教他们认钱认识数字那些的嘛。所以他这个概念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就停留在给他家里自己印的纸币。那他学校表现好，老师也会给他们学校的那种纸币。那我们就说那我们就跟你 match， 你在学校有了一个奖励1块钱，我们就 match 1块的乐高钱。那他就很开心，他就会跟我们分享，我今天又奖励到多少了。然后我们说那太棒了，我们给你 match 这个乐高钱。然后他就存。我们大概是从1年多前开始吧，那时候他就5岁嘛，
5岁开始。
那他存到过最高的时候是120块。他就花了差不多80多块买过一个大型的。那他现在又开始又
再存，
差不多归零，他就开始再去存。他的目标就是再往大里存这样子。
所以你的给孩子的这一个财务方面的教育就是说他也是要付出他的劳力
所以你给孩子的财务这方面的教育就是他也是要付出他的劳力那么可以得到乐高钱，那么另外就是他在学校的学习很好，那学校有奖励，你们就给他同等的乐高钱。
对，他学校基本上奖励他们也不是学习，基本上都是品德方面的奖励
是，
或者是帮助其他同学或者是特别这一天特别的遵守次序怎样对啊，
是
我比较还是注重他品德方面的教育吧。
是，
对，
所以还是在存钱，让孩子知道凭自己存的钱去买喜欢的玩具。
对，
是这样子
那莎莎呢？还是也是教孩子存，就是存钱。
其实我这方面比我父母晚很多，因为我父母我1年级以前就教我存钱。其实我对存钱这方面我觉得我的想法跟学程比较像因为我也是觉得说，因为我也很挣扎啦，因为之前我先生有说如果他们帮忙做家务就给他钱那我的想法其实是跟学程一样就是说你是家里的一份子，你做你该做的事情是不需要奖励的或者说你功课写完了也不需要奖励，因为做
分类的事，
对，你做功课本来就是你这个年纪的本分
对，
那所以我们其实我觉得我没有特别去训练他们，但是就是说就是平常在生活里我会比较教他们的是怎么样去 花钱，不是怎么样存钱。
嗯，
因为就像刚才学成也讲，他们对钱这方面现在概念并不是很成熟，
是
钱都不太认，对他们来讲都一样。
嗯，
好像一个硬币跟一个纸钞，他们不知道那个价值是不一样的。
嗯，对对，
那就是花钱方面，我们就比如说我们会常常去商店啊，他们会想要买什么东西，那我第一件事情就跟他们讲，因为那些商店他都是有折扣的，他会贴一个红的标签。
嗯嗯，
我跟他讲说这些东西是你不需要的。
嗯，
OK， 比如说鞋子衣服家里都有，玩具，
嗯，
很多，你要买你要去找到有红色标签的。
嗯嗯，
然后找到了拿给我看，我再看看说是不是可以买。
嗯，
所以现在我两个孩子一去商店，哇，进去就去找红色标签，然后找了就拼命拿过来说这个可以。所以他们对就是说购物方面，他们这个概念就是会比较选择，就是说不需要买原价。我六岁孩子很会找红色标签，那两岁的其实现在就跟着哥哥学他，其实我不需要特别教他，他就是小跟班跟着他，所以他自然而然也会慢慢就懂了。
嗯嗯，
像我就跟他讲说，因为很多东西季节性的他总会打折，我说你看爸爸妈妈从来没有买过原价商品，都是买打折的。为什么？因为你换季的时候你就是买下一季的嘛，就是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概念，我最近跟我六岁的孩子跟他讨论的就是，我说哦，我们明年要去哪里玩啊，安排一下。他说他想去坐游轮，那我就给他灌输一个观念，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有，我们有一笔钱，我们可以去坐游轮，或者说我们可以拿这笔钱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你会选哪一个？然后他就说坐游轮。然后我就解释给他听，我就说今天我们有这笔钱，然后我说其实我们可以有第三个选择，就是说我们用一部分去做我们想要的事情。因为比如说今天去坐游轮有很多家公司，你不一定要去做最好的，对不对？我们可以做稍微差一点的，你还是去了你想要去的地方，你剩下的钱我们可以拿去，比如说有什么非洲的孩子啊，我们可以去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哦，他就懂了，他说哦，这样子最好，这样子最好。
都有，
对对对对，
都做到了。
对啊，所以我就希望他就是灌输一个观念给他，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的观念。就是说你可以对自己好，但是你也要对别人好。我没有叫你把全部的都给人家，但是如果你有能力帮助别人，你就是我们可以省一点。然后我说你看我们不买原价的商品，你省下来的钱就是可以去拿去帮助别人。
说到这个救济非洲的，我想到我女儿，其实有时候你教她金钱，她回过来也会教你。我女儿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个星期天我们去教会的时候嘛，到那个红绿灯的地方，我可能觉得星期天特别多吧，有很多的游民嘛，在那个红绿灯的地方讨钱，那我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大人都知道，有些他们其实身强力壮，然后看上去也是
很年轻，
在地人，
嗯，
你也没有语言上的阻碍，你为什么不能够去找工作？然后那时候也是很挣扎，因为我女儿看到他们就觉得她要给她钱，那我后来我就在想，其实，在她现在知道她要帮助人家的时候，我也不要给他太多的限制，不用跟他说你要分辨真伪啊，其实我们也不知道那些人背后的故事，只是我们看外表对他们的一些
评价，
我们个人对他们评价。那我给他的教育就是，哦，你要去给他钱很好，那你要记得你带自己的小钱包，所以他会有一点零钱，然后他就每个礼拜天他就很期待我们车子可以碰到红绿灯停下来，然后也很期待那个红绿灯那边有个无业游民可以在那边讨钱。所以这种发生很多次嘛，然后你给他的时候他也跟人家说打招呼，然后人家也说谢谢你，有时候说特别感谢，那然后他就觉得很开心。
是，
而且又是一个星期天，我觉得他这方面就是他在教我们，我觉得他很好的，对，很好的一件事情，
是
让他也从小知道要施比受更有福。
是
这样子，我也想知道，刚才莎莎跟我们谈到了，就是对孩子用钱这一个部分呢，消费这一个部分的教育，一个训练。所以呢，孩子会去看那个红色的标签，只要看到红色的就可以买。 学成，你在这方面你会怎样教导你的女儿，就是在消费的这个
那个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哦。我们都是很 close 的三个妈妈都一起，然后我们真的觉得在很有些事情的安排上面真的有些不一样。像莎莎就是在花的时候，那我比较着重的就是赚的时候。那花的话，我有一点我觉得还蛮 proud 的，就是我女儿从来没有就是在外面如果得不到她要的东西然后坐在地上哭，然后
是
然后我就要屈服啊还是怎样或者硬拖她，她都没有这样发生过。经验可能就是进去店之前跟她讲，我们今天我是来买我们家里需要的东西，不是来给你买你要的东西。那有时候她也会跟你讨价还价，就说哦，就说我今天表现很好啊，你奖励我一下吧。那有时候我也会说啊，你今天这方面真的表现很好，那我们只能在5块钱或者10块钱以内的，那就有点像莎莎那个找红 label。那我们当然没有找红色的标签，只是说他会看那个价钱，他会说哦妈，这个是多少钱？那我说你自己去那边刷一刷，看看多少钱。那但是我就觉得很多时候你去店里的话，我就跟他说，你如果每次都去店里都要买东西的话，那我以后我也可以我一个人买东西不带你去。就是让他不要说什么都是应该的，你去店里就一定要带一个东西回家，没有这回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是去店里是买家庭必须要的东西。所以就是说他从来没有说因为得不到他的东西赖在店里，因为他知道我是这方面我就是虎妈，就不会理他的。他顶多就说就这样然后就有点
他知道
小不开心的，然后就跟着我走，但是也会马上就忘记。小孩
想
这样，
我想你也是让他知道就是
耍赖是没有用的。
对，
是。
那凯欣呢，我知道如果大女儿照顾妹妹啦，表现很好啦，你就会给她一些鼓励，一些奖励，把钱放在她的奶瓶的存钱筒里。那么在花钱的部分你怎么训练他们呢？哦，你是两个女儿哦。
我是两个女儿。
带出去逛街会不会哇哦
对，我去带去逛街就很麻烦。但是我就每次跟他一样，我就是
学成
一样，就是我们进去之前我就跟他讲今天我要买怎样东西是for家里用的。我就他们就知道，但是有时候他一样跟都会聊我要我今天做什么好了，你为什么你不买东西给我。但是我大的女儿有时候都会有点留得蛮厉害的，有时候因为有时候她觉得她很多时候会讲她同学有什么什么东西，我说每个家底都不一样，需要的东西都不一样，我们不能比较的，我们就家里一家人开心就好了。有一次是我的女儿就是我们去买东西，她就看到一个东西就很喜欢，但是我说今天我只有需要买尿布给妹妹，因为家里没有尿布了，刚刚我们有这个9块钱的，大概5块钱多的，我就想用这个就买妹妹需要的。我们就是买完结果就走了，但是她就一直就拿着这个玩具跟我讲，我要这个只要几块钱这样。我说妈妈今天跟你讲我只要买这个尿布给妹妹这个需要的，她就有点流得很厉害，我就没有理她，她就站在这边，但是妹妹就跟她一起哭，这时候就有点麻烦，说我说妹妹你为什么哭了然后这个是你需要用的，我们不能买玩具了。这样子就去了千里以后他们就没说什么话。但是回家以后我们就跟他讲一下，我说妈妈很爱你们，这个是我们真的不需要买的东西。
那所以听起来在花钱的部分，刚才学成谈到的就是给孩子乐高钱，所以听起来呢在花钱的部分买乐高呢他自己存钱去买乐高。那至于其他孩子需要的或是想要的，基本上呢还是父母亲要来帮他们购买。那他想要的东西呢也必须是你同意了他才可以买。那我不晓得哦，在三位妈妈教小孩子理财的这件事情上有没有想过给他们一个预算，也就是一年你买的东西就是这么多，也就是只能花这么多钱。我想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里哦，再来谈一谈这样的观念好不好，就是要不要给孩子设定一个花费的预算好吗？
好，
谢谢。
幸福天地，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
教小孩子金钱观呢，也有一个说法，就是父母会养出跟自己如出一辙的孩子。有一个家庭主妇呢，他就很得意地说呢，对付货币贬值，我有一套很简单的办法，那就是拿到先生的薪水之后，在月初就把东西买个够。我们呢，可以想见这一位主妇的女儿以后呢，也可能是这样过日子的。所以呢，爸爸妈妈在孩子12岁之前，他的金钱观养成的黄金期，要让孩子明白金钱的重要性。那么在听过三位年轻妈妈跟我们谈他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怎样来教导孩子金钱观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么在下一次的节目里呢，他们要再来跟我们谈一谈，他们是不是有想过，那么他们对给孩子一个预算的这个想法，他们有什么自己的意见和看法。那么麦斯家也很希望您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认为应当怎样教导孩子金钱观。我也很想听听您的看法和做法。那么您可以发简讯给我们，我们的简讯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幸福就可以了。您也可以发 email 给我们，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幸福和良友的拼音幸福@良友.net。 那么今天幸福买家园节目就在这儿结束了，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